请打开游旦书，游旦书的背景啊，这一卷书就是一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游旦所写，也就是耶稣的亲兄弟，当然也就是雅各的兄弟游旦所写。这卷书的中心节第三节，第三节请大家读：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这一卷书的中心就是第三节，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也就是特别提醒末世的圣徒，也就是教会的使命，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保罗也曾经勉励提摩太，给我们看到教会的使命，教会是真理的重石和根基，不但是要传扬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而且还要捍卫护卫我们所信的真道，这个真道也就是全备的救恩。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这个背景就是犹大针对当时威胁福音真理的那个虚妄的信仰和传错谬道理的假师傅，所以犹大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呼吁基督徒要为真道竭力的来争辩，呼吁每一个基督徒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卷书和彼得后书第二章有很多地方有相同的，当然也有不同的，它一个宗旨都是针对那些悖道者，针对假先知假师傅。作者呢是用一种借古喻今的方法，就讲到古代那些不虔诚的人，那些悖道者，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恶行和他们将要所受到的审判，来比喻今天，用旧约的事例来说明敌基督者、敌对者的结局，用许多旧约的事例。所以从这卷也给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是不能分开的。旧约怎样出现那些不敬虔的悖道者，在新约照样如此，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他主要的是写信给暂住在小雅的教会，迫切的警告当时蔓延的异端，警告当时蔓延的异端，一面是警告，一面是勉励圣徒该怎样的来预备自己。这后面一段就是勉励，前面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指出被盗者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罪恶，然后呢对我们对神的儿女一些劝勉的话。那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一节二节是万安，请大家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盗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两节很清楚是谁写的，写信给什么人，他主要是一个亲切的问安。耶稣基督的仆人，这犹大明明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但是他和主的关系不是肉身的关系，乃是灵里的关系。从这句话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承认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我今天不过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自称为是奴仆，谦卑服侍，忠心劳苦，是仆人的地位，是奴仆的地位。他以这种的自称为荣耀。我们知道无论是雅各是犹大是耶西是西门， 这四位都是耶稣的亲兄弟，曾经他们是对主不认识，而且也曾经根本不信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段告诉我们，根本不信，而且讥诮主，讥诮主。但是如今给我们看到，经过主耶稣死里复活，他们的生命改变；经过马可楼，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们个个都改变。所以雅各，前面我们刚刚读完写了雅各书，犹大写的犹大书，具体的他们是怎么样的见证，圣经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他们改变了，他们再不是过去的啊，仅仅是耶稣的兄弟，如今他们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和主的关系，究竟什么关系？有人可会拉关系了，我和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是什么亲属，是什么关系？雅各、犹大没有夸耀属世的关系，属肉身血统的关系，没有夸耀这些，而是他们谦卑承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做仆人应该怎么做？我们看看他从他所写的这封信，也可以看出他真正是耶稣基督那个忠心的仆人，谦卑的仆人，尽心竭力来勉励教会，不但勉励自己，也勉励教会，那些末世的说应该怎样的为真道争辩。所以他真正是仆人，也是雅各的兄弟犹大。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被称为犹大的很多，耶稣的门徒就有两个犹大，这里他自己呢又叫犹大，所以他说是雅各的弟兄犹大。我们知道犹大这个名字本来是很好的名字，是赞美，是赞美，这又区别于那一个卖酒的犹大，让他也叫犹大。所以这封信是他所写的，写信给什么人？不是某一个教会，乃是一切在基督里的人。什么人？这就写了三个方面，我们看看他写信给三个方面的人。第一，那被召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蒙召的人，也就是成圣的人，神以他的圣召召我们，我们是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被他拣选的人，也是被他所选召的人。这个被召是从罪恶里把我们召出来，所分别出来的神的儿女，就从以色列，神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所以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教会是被召的一群，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被召的人。但是仅仅被召不够，第二是在父神里蒙爱的人。这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一旦被召，我们就活在他的爱中，他就爱我们，我们是活在他的爱里，我们是蒙爱的，他爱我们，这一爱就爱到底。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那我们呢？我们也要做一个蒙爱的人，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爱中知道我们是蒙爱的，那我们也要爱那位爱我们的主，那就叫做蒙爱的人。总之我们是蒙主所爱，那我们呢也不愧负这一个他对我们的爱。所以第三就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整个的教会应该是如此，三个方面：被召、蒙爱、蒙保守，而不是被召而只以至于失落。要做一个不但是被召，要做一个蒙爱的人，而且做一个蒙保守的人。蒙爱的人也应该说就是遵守主命令的人，我们才保守在神的爱中，才能够下面说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在父神里蒙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在他的爱里，在他爱的那一个怀抱里，在他的爱的保守里。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什么意思呢？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全备的救恩，因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不至于失落的人，是一个蒙保守的人。不是信主信主跟主跟主跟跟到什么呀，跟着失落了，跟着掉了罪了， 也就是说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提到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我们成一个被招的人，也是被选上的人，这就是叫做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保守在主的里面。蒙保守的人也是一直能够守住主命令的人，绝不是违抗他的人，绝不是背道而行的人啊，绝不是轻易的去得罪主的人，做一个蒙保守的人。这个蒙保守的人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救我们，他有能力保守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信实，在他没有难成的时，他能够保守我们。我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是在他的救赎里面能保守，也是在他的道里面能保守，在他的信实里，在他的慈爱里，我们能保守。所以特别说，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主，你如同是什么折断的枝子，就在外面，就枯干，就焚烧，不能离开主。我们要做一个为基督耶稣所保守的人。所以，这就是犹大写信给什么人？给一切的圣徒，都应该说蒙召。被召蒙爱，为耶稣基督做保守的人，巴不得在建主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也就是这个在基督耶稣里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在启示录十七章说到那跟随羔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十七章十四节，蒙召、被选、选上，不要蒙召很多。上山的人这几十年来不少，确实有淘汰的，跟不上嘛，不肯对付老肉体，又不肯对付老我。蒙召备选啊，有忠心的人。所以我想这是个问安的话，这个一节二节也是看出了什么呀，看出了这一位耶稣的仆人，他的什么，他对于教会的希望，也是神对我们的愿望。我们既然是被召，是蒙爱，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下面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越是时代险恶，越是使命重大，越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软弱，我们越是需要什么，需要有个连续，有个连续表示他是一个慈爱的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每次失败软弱，我们需要他的什么连续，你不能离开他的连续，就不怜悯我们，我们随时的跌倒，在跌倒，还需要他的平安。没有神的连续，就没有神的平安。因为主连续我，所以我现在才有平安。不然的话，撒旦恐告你，怎么又失败了啊？怎么又得罪主了？有平安，更需要他的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太需要。主怎么能够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更多的谦卑，我们更多的痛悔，那他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这张圣经这一卷书，就是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首先这个问安，我看非常宝贵，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蒙召、被爱、蒙保守的人。我们需要主多多的连续平安和慈爱，也就告诉我们，并不是你能够做一个什么勇士，是做一个精兵，能够捍卫真道，是需要他的怜悯、他的平安、他的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恩典，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捍卫主真道的人。下面三节到四节是本书的宗旨，我们大家读三次。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三节四节就是本书的宗旨， 宗旨什么意思，刘旦为什么写这些书，目的是什么。这一开头说亲爱的弟兄啊，所以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叫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一开头亲爱的弟兄啊，要勉励他，要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什么，为真道争辩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第二大段呢就是十七节以后又是一个亲爱的弟兄啊，就讲他本身的要点了。所以第一段告诉我们使命，三节开始一直到下面到十六节，整个这一段都告诉我们，不但知道了这个宗旨，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捍卫主的真道，认识他被盗者的本质和他的结局，我们应该怎么受警戒，这一切。所以一开头就是亲爱的弟兄啊，就是说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所以他多么亲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这样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啊，为什么写信，因为你是亲爱的弟兄，在独立的关系，我想精心的写信给你们，也可能有些人根本犹大都不认识，但是也是亲爱的弟兄，是亲爱的弟兄。所以看见犹大的里面有基督的爱，广阔深什么深透的那一个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没有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教会，他没有这样讲，亲爱的弟兄，他心里多么迫切，我想尽心，这个尽心的意思就是我很迫切的要写信给你们，迫切的心，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他为真道他心里有多么重的负担在他里面，我尽心的要写信给你们。写信什么呢，就是论到我们大家同享的那一个救恩，同德就是我们一同享受的这个救恩。所以一个宗旨是什么，为了这个救恩要竭力的争辩，论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大家都同享了，同享受了，同得到了，既然同享受同得到了，所以下面我就不得不劝你们，不但是得到，不但是享受，还要什么捍卫，守住这个道，守住这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也就是真道，真道的本身是什么，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就是救恩。所以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一会儿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也就是救恩。这个救恩要领导犹太人，也要领导外邦人，这个救恩是广阔的，是神的心，我们同享了这个救恩。所以这犹大说我一论到这里，我想要和你们一同来啊，来这个谈论关于我们同享受的，我们已经得到的，我们已经经历的这个救恩，我就不得不怎么样，不得不劝你。下面的话就更重要，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躺在主的救恩上，停止在主的救恩上。下面就是这个宗旨，这个使命，我不得不劝你，我必须要劝你的意思，劝你们，劝目的是什么呢，要为你说你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说两个意思，一个是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真道，这个有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基督已经完成了，已经交托给我们了，一次交付的就是可以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因为他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得到了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真道，那我们就要为我们从前他一次交托给我们的那个真道，我们要什么，要竭力的争辩，这可要争了，别的用不得你争，那我们为什么争，我们大家看看这章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争，我们常常为个人争，个人争，或者为你旁边的人争，打抱不平，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不但是争辩，而且还要什么竭力，竭力就是付上一切的代价要争辩，绝对不能够容忍主的道被歪曲， 那些个钻进来的人，那些个偷着引进来的这个异端，保罗什么态度？我就是一刻都不能容，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啊！要竭力的，竭力的。这个时候你全身的劲儿都要使出来，当然不是靠你血气，属灵的这个力量，从上头来的这个力量，充满了真理，充满了神的爱，要竭力的争辩。你争辩就得开口，可能要大嗓门，像保罗，像巴拿巴，面对着从哪里啊？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的那几个什么几个隔离派的人，保罗什么态度？为真理要大大的争辩，还不是小小的争辩。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争，我们常常到底为什么争，我们是否还有在争道以外的争，争个人，争了半天还是为个人。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也告诉我们教会面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要争辩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所以我们一定要争辩。为什么？因为偷着进来的已经什么呀，已经在败坏神的教会，那偷着进来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这个当时教会的危机是什么，五种情况，就指着这被盗者。第一是偷着进来的，私自引进，钻进来的。所有被盗者他绝不是光明正大我是个假先知，他渗透掺入在你里面，他伪装的偷着进来的。第二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就这等人一定受刑罚，自古以来就有被盗者，就是说他们的结局和自古以来的结局是一样的，一定要受刑罚，因为他出于什么？他出于他的一个什么邪恶的心，混乱组织真道，是假弟兄，是假先知偷着进来的。所以第二就是必定受刑罚。第三，这等人是不虔诚的人，可能有虔诚的外表，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所以这里给他们定为是不虔诚的，不虔诚的几天就看出来，你别看他装也装不成啊，假虔诚究竟呢是不虔诚，不虔诚，无论在他的言语，在他私人的生活，对钱财的态度，对异性的关系，在正道上他所讲的道都是不虔诚，不虔诚。第四，将我们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来教会做什么？好像跟你一起蒙恩，实际他是借着机会来放纵他的情欲，为了得利，为了满足他肉体的欲望，不是来真正得恩，把神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似乎也很热心，似乎也在为主，似乎好像也蒙恩。神的恩是给每一个人，神的恩是向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都是开门的。但是有些人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是为了得利，是为了得好处而去教会，而参加某种团体。那这是第四。第五，这等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说是被盗者？他根本不承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他根本不承认，不认。那他的灵是什么灵？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敌基督者的灵，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不认，也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主宰。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是独一的主宰，独一的，独一无二。这五个方面就证明我们必须要争辩，这就是当时的异端，当时的异端的这个危险，是偷着进来的，是必定要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而且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最后一个就是不承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成功了十字架的救恩，又回到天上。这一位主宰他根本不承认，不承认，也可能承认耶稣是一个人， 哎，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主宰，就是你的救主，是赐生命的救主，是独一的，他主宰我们，他不承认，这种人就是被盗者。所以为此圣徒要争辩，要为交托我们的真道要争辩。所以这就可见了，这个真道我们要得到，这个真道多么宝贵，是神一直交托我们的。就好比父亲啊，父亲在临终之前把最宝贝的财产给了儿子，儿子要守住，要给你了，你守不住，那你等于没有得到。那所以主所给我们的真道，我们要竭力的争辩，这个要竭力，不该竭力的时候我们竭力，我们多少的血气肉体为自己。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争辩。好，下面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应该说五节到十六节，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对被盗者的警告，对被盗者的警告。那这里面呢，我们先分一下五节到十一节，就是作者犹大以古时不敬虔的人作为见解来提醒我们。你看被盗者，你看现在，你也看到过去，就是说以过去的事情可以更加看出这些被盗者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那古时是没有容忍，他们受到他们应受的惩罚，应受的报应，应受到的审判。那么何况今天呢，就从古时从旧约可以看出。所以这里有六种人，六种人，下面还有六个比喻啊，都是三个三个的。我们看一下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第一等人什么人？不信的，所有的被盗者都是不信的。你别看他唱诗祷告，你别看他嘴巴所讲的，他心里是不信的。所有不信的结局是什么？被灭绝，倒闭旷野。所以这里说，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第一等人是不信的，不信的恶心能够叫你不能进迦南，这不信的恶心最后就是灭绝。神的话不信，带着个不信的态度。第二，不守本位，这里讲的是天使也被列作一等。为什么天使也是被造的？尽管天使被造的时候当然有各种的天使，哪有荣耀尊贵权柄，神给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本位，他不守本位，离开了自己的住处，成为堕落的天使，成为犯罪的天使。当然在这里没有给我们具体讲，我们也不多解释到底因为什么罪，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总而言之是什么？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天使上帝要守住个人的本位，我们常常不守本位嘛，也有。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本位，神给我们的本位我们要守住。主所给我们的职分，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守住。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你不要离开自己的住处，妄想来到人间，又想跟人犯罪等等吧。总而言之告诉我们，这些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的结果是什么？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人的审判。这等人等候着审判，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也同样提到这等人。二章九节，主把那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等候审判，等候审判。有些人在暂时现在看还没有审判，但是这个天使是告诉你，明明说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有一天要审判他们。这是第二等人。第三等人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这等人就是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他的结局是什么？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三等人都是见解。这犹大书实在是很多的见解摆在我们面前。第一等不信，第二等不守本位，第三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这种人也是不受警戒，不受警戒的人。所以结果是什么？逆性的情欲，一味的行淫，结果受到永火的刑罚。这个永火的 刑法，我们不要以为就单单是索多玛、俄摩拉四个城市被烧，被烧了还不算，最后还有永火的刑法，是指的幕后结局，永远的灭亡，永火。当时是天上的火把这几个城都烧掉了，肉身被烧了，物质被毁了还不算，下面一天还要接受永火的刑法，也是他告诉我们这等人就是犯罪作恶，罪恶滔天，甚至异性的情欲，索多玛和摩拉的时代，也就是罗德的时代啊，我们知道也就是罗德的时代，所以要作为境界鉴定，要提醒我们自己要作为鉴定。第八节课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这些做梦的人就是指着在犹大的时代啊，这些人就是什么偷着进来的假师傅，这些被盗者，他们什么如同做梦的人一样，一天怎么样醉生梦死，也像他们，这个他们就也像索多玛的人一样，是什么污秽身体，一个罪什么罪，污秽身体，说明这等人就是淫乱的人。我们的身体是神所创造，是神的殿，这里怎么样污秽身体，污秽身体，还有呢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轻慢主治的啊，主治我们知道什么，就是执政掌权者，这里的轻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执政掌权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那最高的那一个权威是谁，就是神自己，神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就是犹大在这里提醒警戒当时的一些人，他们是什么人呢，如同做梦的人一样，做梦的人是什么，一天的昏昏沉沉啊，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也不知道神的审判，那像做梦天天糊里糊涂沉睡，但是呢却是在罪恶当中，所以所有在罪恶当中的人实际就是如同做梦的人。犹大书，请看犹大书，现在我们看第八节，犹大书第八节，所以这等人他们将来也要受到审判，也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下面讲的就是这些人，一个是说他们像做梦的人一样，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主治的在尊位的，一方面是指的什么，在地上执政掌权者，一方面也就是那一个最高的执政者，就是我们的神，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地上执政掌权者他可以随便轻慢毁谤，那更何况对神的态度，是对神的态度，是轻慢是毁谤的态度，所以呢这个呢将来啊，可见了他们的阶级。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所以犹大在这里一一的列举啊，在当时和古代这些个什么犯罪作恶的人，他们是怎样情况，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他们甚至于什么连自己所不知道的罪也要毁谤，那就是说随便的毁谤。所以他举一个例，意思说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他上帝都不敢毁谤人，他多么谦卑柔和，他有神赋予他的权利。我们知道米迦勒是专门保护神的选民的，在但以理书特别讲到，他在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他都不随便毁谤，但是这些人轻易的随便的毁谤，毁谤什么，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对神的事，许多人不认识神，你只能说你不认识，那我的知识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的能力有限，这个创造宇宙无万物的无限无量的这一位神，他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可测度的，你怎么能随便毁谤呢，但是这种人随便毁谤啊，所以就是说到，所以他们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都毁谤，包括两种，一种是不知道的，一种是知道的，知道的也非常有限，随便毁谤。所以犹大说这种人是什么，是如同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没有灵性， 果人犯罪以后，我们知道灵性的这一部分，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的这部分就死了，与神隔绝，就如同没有灵性，那真像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敢败坏了自己。所以到第十节为止，又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因着古代这些个人犯罪作恶、不信的、不守本位的所说嘛，恶魔拉这些人，他们所受的结局，我们要深深的受警戒。大家要受警戒的意思啊，受警戒。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还讲到另外三等人，那么前面讲的三等人，那三等人，这里又讲了三等人。下面十一节我们看哪三等人，就说他们走了三条道路，包括了三个方面，走了三条道路，哪三条道路，大家看一下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因为利往巴兰的错误直奔。第三条道路什么？可拉的道路。大家看见没有，三等人就是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都不能走啊，结局都是一个什么？灭亡。哪三等人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讲什么？该隐的路，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该隐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嫉妒凶杀，结果呢，结果被神弃绝，被赶出离开耶和华的面。那结局是什么？该隐和他的子孙通通的最后就是被洪水所灭。第一是该隐的道路，我们不能走，所有被盗者假先知走的路，大家知道什么路？第一个路大家说什么啊？嫉妒凶杀，因为嫉妒最后到凶杀的结果。所以看神多么公义，你嫉妒凶杀，你的结果是什么？把自己的亲兄弟杀了。大家不要想，哎呀怎么这么大的罪呀、啊、你恨人，你一直恨，在主看你就是在杀人，所以求主把恨从教会里面拿掉，不能恨。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纷争嫉妒？因为你们有恨，有嫉妒，有恨，记恨凶杀，这是第一个道路。第二个什么？巴兰的路。大家知道什么叫巴兰的路？这里写着呢，为利就是贪财，怎么样？贪恋钱财，贪财夺利，以至于啊，竟被什么呀？被这个敌神的摩押王所雇佣，去咒诅神的百姓。他的结局什么？和民间人一同被杀。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贪财贪利的道路。我们很容易走这条道路啊，给人家好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钱又多了，手中又方便了，又这么多的利益，挂金送来，发了给你很大的尊荣，那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可以出卖真理，可以出卖弟兄，去咒诅神的百姓，你看多大的罪，所以结果是灭亡。所以巴兰的路就是假先知的路，这是第二种。我们既不能走该隐的路，我们也不能走巴兰的道路。第三，可拉的路。可拉的路，可拉的路是什么路？争夺高权，与最高的领袖来抗衡，结果是什么？结果灭亡，结果被地所吞灭。看看神是多么公义。所以教会里头有走可拉道路的人，争权夺利，推翻这个推翻那个，抬高自己。所以我们里面有可拉的本质，你必定有可拉的什么罪恶，而且连党可拉成了一个党派，联合起来反对最高领袖，要争夺最高的权，要争权，这就是人的败坏。给我们看到人的罪，圣经是毫不隐瞒，把人一切败坏都刻画出来，哪怕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这些罪恶，但是他受到了他当得的报应。所以我们看起来这就是一共六种人啊，最后是三种道路都不能走啊，不能走啊，这都是被盗者的道路，是该隐的路，是巴兰的路，是可拉的路。巴兰是为利往错灭的道路直奔的，谁说你不可去，非要去，再问谁，谁说你去吧，你要讲我的话，最后怎么样？任凭他，连开口都没有用了，最后是任凭他走上了任凭的路，在错谬里直奔。可拉是在背叛中灭亡了，里面人有本性，有一个叛逆的东西，一个背叛的心啊，灭亡了。所以有六种人，这都是以古代的事情来警戒我们。所以我们读旧约 为什么让我们受警戒，如同我们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在这末世，在今世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也有，也有被盗者，也有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受警戒。那么下面呢，我们大家再看十二节到十三节六种比喻，又是六个，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就是形容这一些个被盗者它里面的光景。我想我们对照对照也有好处。六种比喻，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有，有怎么样，在你们的爱席上，因为在古时的教会我们知道他们是有爱宴，他们的爱宴是大家一起聚餐，然后有拜饼，有纪念主，所以在你们的爱席上和你们同吃，很好啊，一同吃，实际上是一个暗中的礁石，是一块暗礁，就是说它是一个暗中的危险，所以要防备啊，你不防备你这个船就错了礁，这个暗中的是一个礁石，这是第一等的。第一种比喻就是被盗者像暗石的什么，像这个礁石，是礁石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防备，要防备，免得我们在大海航行当中你就错了礁，你的船就破了。为什么船破了，因为碰了礁石，然后这个假造异端者如同礁石，要防备。第二个比喻是什么，他们就是坏牧人，只知喂养自己的牧人，这叫什么牧人，牧人应该舍己去牧养群羊，他是牧自己，喂自己，肥自己，累自己，只知牧养自己，是这样，所以无所惧怕。像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拿着三尺叉抢夺鸡肉和脂油，只知喂养自己。第三是没有你的云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牧人呐、是牧人，却不是牧羊有的群羊，表示是教会的一些个领袖们。第三呢是没有雨的云彩，云彩啊，这个要降雨，这是很有用的，滋润大地，造福人类。你这个云彩倒是挺漂亮啊，转来转去就是一滴雨都没有，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被风飘荡，飘来飘去，异教之风，这根本没有雨，对人没有好处，它在哪里，哪里是干旱，是没有雨的云彩，虚虚晃晃，云彩嘛漂浮着，像个漂浮的云彩一样虚虚晃晃，转眼就过去，是欺骗人的。第四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秋天的果子都已经收割了，都收了以后，那个果秋天的没有果子树，空空荡荡，死而又死，连根都被拔死，不但没有果子，连根都被拔死了，就是说不会再结果子，被咒诅的树，被咒诅的树，不结果子的树。秋天没有果子，特别说秋天，秋天的时候应该是结果子的时候，应该喜获丰收，大家结果子，它没有果子，你没有果子，那么你这个树有什么用，被弃别的人，所以连根都被拿走，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树是不结果子，为什么，因为根坏了，根，所以根要拔走，所以这种人呢是连根坏，连根坏，信仰的基础就是错谬的。这是第四。第五我们看十三节，是海底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狂浪，我们知道海中的狂浪啊，这是能够什么呀，能够这个叫人人遭殃，能够把人淹没，是吧，能够什么呀，能够造出祸患来，是海中的狂浪，是狂妄的浪，所以只有神能够把它止住。狂浪什么意思，骄傲狂妄，不认识自己，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就说从里面涌出来的是可耻的沫子。那么假先知的东西都是可耻的沫子，对人无益啊，只有害，那不是可耻的沫子，根本又不造就人，又不能够帮助人，是可耻的沫子，是什么，是流荡的心。第六就是流荡的心，我们应该做天上的心，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智慧人发光， 凛然归义，我们要成为天上的星发光，荣耀神有见证。这个星是什么星？流荡的星，等待他是墨黑的幽暗为他永远存留，从天上滑下来了，他那块在暗中的一块石头，永远的什么呀灭亡，是这样的光，不能发光，不能照耀，没有见证。所以这六种光景也是人内心的这被照者的这个对他们的比喻，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可千万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里面的圣洁正直，要结果子，要牧养群羊要真正有雨的云彩，实实在在，要虚虚往往，要谦卑，要发光，要领人归义，不要做这六种比喻。好，下面我们接着看十四节到十六节，还是这段对被盗者的结局，也给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里作者引用了以诺的预言，从以诺的预言就给我们看到这被盗者有一天要受到了不敬虔人的那个结局。被盗者就是不敬虔的人，在这里提到三个不敬虔，有一天审判要临到。这不是也就是提醒我们要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要追求敬虔，你不敬虔你的结局是什么？你一定要受到不敬虔的审判，受审判。以诺的预言，以诺是谁？十四节告诉是亚当的七世孙，在最久远的时候，在创世纪提到的，比诺亚还要早。以诺这个人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就可以看到他是多么敬虔，所以亚麻族长大，他预言他的儿子死的时候洪水来到，神的审判就临到当时的人，就可见了在以诺的时代人们已经犯罪作恶到极点，不敬畏神也不求告神的名，但是以诺在当时却是与神同行，分别为圣，不与罪恶同流合污，奉献自己敬畏神，他虽然生儿养女，他却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如一日。什么叫与神同行？叫做天天与主同行，天天亲近主，天天跟随主，天天与主亲近，这样人叫与主同行。所以他的预言不仅仅是预言当时，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他的预言也关系到末日。末日这个预言说到什么呀？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以诺他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呐，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你看看他预言的主第二次再来，这个预言多么远，多么的这个长久，说明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信心的眼睛看到远处，看到将来。这以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本身就是能够发出先知的预言来，这个预言，这个预言也是警告世人。虽然呢，我们知道并没有在旧约里提到，可能是在外经里面，但是被这个作者犹大所引用，说明是事实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以诺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神把将来的事告诉他，我们不敬虔什么事也得不到，将来是不知道，近视眼只看到眼前个人的利益，所以他看见了主第二次要再来，带着千万的圣者来临。这个和其他的书卷，和保罗的书信，和旧约关于主再来的事都是相吻合的。主第二次再来，要带着千万的圣者来临，我们与基督一同降临在橄榄山，千万圣者来了做什么？十五节很清楚，要在众人身上实行审判。所以这就这张圣经告诉你，不但是被盗者的作罪恶，也告诉你被盗者的结局就是受到基督第二次来的审判。这个审判针对什么人呢？下面告诉你，不敬虔的人，一切不敬虔的人和他们一切往行所做的那些不敬虔的事，以及他们一切不敬虔人所说的话。你看，你做的事和你说的话有一天都要受审判。那我们常常一件事啊分不清黑白，也无法判断，你要知道有一位者判断，不敬虔的事，你不敬虔的话，你不敬虔的行为，谁审判？基督要来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照主的话，我们也不要别人审判，我们应该自己用主的道，让主自己的话也来审判我们， 我们什么地方我们不敬虔，我们说了什么不敬虔的话，我们做了我们忘形了什么不敬虔的事，两样是不是？不敬虔的人所忘形不敬虔的事，还有呢又证实了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那些话。不敬虔能说些什么话？刚愎并壮，私下议论，常发怨言，夸大，还有得便宜谄媚人，又夸大又谄媚人，都从我们这个口出来。骂人也是这个口，谄媚人讨人喜欢也是这个口，甜言蜜语，有时候恶水毒水啊，这都是不敬虔呐、啊！不敬虔，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话，现在就要说什么，句句都要供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告诉先生们，句句都要供出来，人所说的一切的闲话都要供。对，这是何等可畏啊！我们读到十六节为止，这整个这一大段里告诉我们的被盗者的什么？他的罪恶和他的结局，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这里讲了六等人，讲了六种比喻，大家记住啊，六等人哪六种人是吧？六个比喻是怎么解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审判啊！最后的结局就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得到主的称赞，不要受到主的审判。这些被盗者，那被盗者怎么称为被盗者？他就是从什么？就离开了敬虔的路，从敬虔的路滑下来了，你就变成了一个被盗者。那个某某人某某人，他后来成了一个异端分子，成了一个假先知，也不是开头就这样啊。我们所知道的有的一些，那真是开头有时候很好很好，后来变了，怎么变到什么不敬虔的地步。所以这一段也告诉我们要怎么追求，要追求敬虔啊，敬虔呢要好好操练。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作者的劝勉，要劝勉，劝勉什么？目的就是要保守在神的爱中，保守在神的爱中。第一是怎么劝勉？十七节到十八节啊，十七节到十九节。第一点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一切使徒所说的话，这是第一点，要纪念使徒所说的话。所以犹大也很谦卑。他这里勉励人还不够，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使徒，这使徒是多数，表示耶稣基督一切的使徒，不管是彼得呀，是保罗呀，啊，他们所说的话，这些个劝勉的话都要纪念，就是要牢牢守住，不要忘记，要纪念。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我们纪念什么？我们常常纪念，哎呀，这个人走了，你纪念。最要紧的纪念这些个使徒、基督的仆人，他们所说的话，所留下的榜样，所留下的教训、预言、启示、奥秘，我们要纪念，不要忘记。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的光景，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打、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早就提醒了。这意思你要纪念，首先就是彼得，因为彼得和犹大可能是在同时啊，是当时他们所说的话也很有相似的地方。犹大在这里所说的话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当然第三章也有，和讥诮的人，甚至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不第三章吗？彼得后书第三章讲的，第二章就讲了一切的假师傅、假先知啊，他们那个什么不敬虔的行为，这些个都是末世好讥诮的人出来了。所以你要什么？你要纪念基督使徒所说的话，要防备他们。那意思就是要防备假先知，防备这一些个什么？这些没有灵性的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属血气，引人接打。这假先知也告诉我们，就是引人接打，没有血气，属乎血气，没有圣灵。说明假先知根本就没有得救，没有圣灵，那他里面的灵是什么灵？是邪灵，是错谬的灵，是抵挡基督的灵，抵挡基督的灵。所以要纪念使徒们所说的话。那有一段话我们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要纪念。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说有关假先知的这些个话，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大家念，真是要纪念。 多纪念多思想组的话，我们就受警戒，这个什么防备也这个假道，我们大家念十四到十八一起念。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提图，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心人的信心。这是保罗所列出的当时的异端，否定基督的复活，他们的话像毒疮一样的厉害，越烂越大，而且明明的指出这两个人就是被盗者。你讲道，你做见证，你不要东东啊西西扯那别的，但是对于假道异端的人，你要指出来他是谁，张三李四，这个也不可行，免得人继续上当受骗，要把他拉出来。徐立图啊，腓立图，徐明南，要把他指出来。所以保罗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无愧的工人。所以这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无愧的工人。所以犹大也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我所讲的还是什么呀，还是不够的，你们要纪念基督的使徒们，他们所说提醒教训警戒，要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要胡讲乱讲东拉西扯，要指出这些个被盗者他们怎么样啊，落到了一个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要纪念，要纪念，要守住，要常常思想各个卷书，我们都要好好查考。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要好好的立志，要好好的查考，好让我们受警戒。那关于末世的光景呢，那在新约里基督的使徒们都讲，也包括约翰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讲到关于异端，关于敌基督，各卷书都有。所以要纪念，纪念，不要忘记，好让我们防备这些假先知。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就是怎么样能够为曾经交付我们的那个真道竭力的争辩呢？那你必须要什么造就自己，用什么造就至圣的真道。第二就是要造就自己，自己本身没有受造就，这个造就自己也就是生命的建造，生命的造就，用什么造就主的道，主的道真正的造就自己，那你才能够什么捍卫这个真道。自己没有吃下书卷，怎么样去守住主的道？主的道还没有造就自己，你也不能够去帮助别人，也不能够守住捍卫这个真道。所以说第二就是造就自己，怎么造就？在至圣的真道，这个道是至圣的，这个道是真道，主的道是至圣的道，所以主的话洁净我们，主的话对付我们，主的话造就我们，使我们生命改变，使我们啊因主的那个至圣的真道使我们有变化，使我们被主的话所造就，使我们灵性能够长进，生命能够改变，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捍卫真理的人。这就是第二点，在主的话上你多下点功夫吧，你不要在人的话上下功夫。很多人在人的话上你倒挺下功夫的啊，我们不要，我们要在主的道上来下功夫，每时每刻每思每念你都要想的是什么至圣的真道。主的话来造就自己都来不及，你还有什么闲事，还什么闲心，还想什么别的话，主的话，主的话，主的话，那至圣的真道来造就自己。特别说造就自己，没有让你造就别人，我们常常去造就别人，给别人念，给别人听，好像替人在受造就，那你就完全错了。造就自己，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他有他的主在，每个人都受主的造就。我们常常去造就别人，你不要做一个反面教员去，一天的去苦苦的对付别人，造就自己，主的话造就自己。底下第二第三是什么？在圣灵里祷告， 说的话上要下功夫，在祷告上要下功夫，这是最基本的啊。我们来到山上更是如此，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没有课本，我们没有什么教材，但是主的话还有我们的膝盖，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在主的话里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因为主的话就是借着圣灵，圣灵也借着主的话啊，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使我们能够领受每一句都是圣灵的话。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用主的话来祷告，用主的话祷告，在主的话里面我们来蒙光照得洁净，也能够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亲友祷告，为外人祷告，这都是要在圣灵里祷告。你在圣灵里祷告，也就是操练用主的话照神的旨意祷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25-26两节，我们的祷告有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一个不好好读经的人不会祷告，也不会在灵里祷告，体会主的心，明白主的旨意，抓住主的应许，来为外人祷告啊，知所求。这都是告诉我们祷告和读经，读经和祷告它内在的关系，彼此的联系啊。所以第一，纪念使徒们他们所说的，来提醒我们防备假先知；第二，造就自己；第三，在圣灵里祷告；第四，保守自己，要常在神的爱中，要做一个蒙保守的人。能不能蒙保守，也看你自己在什么，在主的话上，在祷告和读经上到底下了多少的功夫啊，这个就看得出来。这个人一下山就完了啊，这个人怎么属灵的环境一离开马上就跌倒了，没有保守，一离开神的家就完了，真有这样的。那因为什么？说明你在神的家你没有在读经在祷告上下功夫。对，灵力读经，灵力祷告，这就是造就自己，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蒙保守。下面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要常，要常，不是一时，一时谁都做得到，那这一阵子不错，要常保守在神的爱中。在神的爱中就是在神的里面，也是在神的道理，在神的爱中，也就是使我们不但读经祷告，使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父爱他，你就在他的爱中，我也要爱他，就在耶稣的爱中，在父的爱中，也在耶稣的爱中。这样的人就是蒙保守的人，蒙保守的人，保守在神的爱中不是一句话，保守在神的爱中是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主说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还要向他显现，蒙保守。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仰望主的怜悯。哪有一个指望，我们指望是在前面，仰望主的怜悯一直到永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主的怜悯。这样的人是知主夸口，这样的人是看到自己软弱，这样的人是看到自己败坏，因为你天天要仰望主的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离开他的怜悯，我们一刻都不能活。因为什么？因为你真正承认，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徒，然而我们怜悯，天天需要主的怜悯，时时刻刻需要主的怜悯。我刚刚说错了话，我刚刚跌倒，我现在就要起来，这叫做仰望主的怜悯。犹大所写的话每一句都是现在时，表示我们每时都要这样去做，不是过去时，不是我过去仰望主的怜悯，你现在呢，我将来呢，可能我又软弱了，我又失败了，我又错了，错了就起来，立刻就要起来仰望主的怜悯，一直到什么时候？大家说到什么时候？永生，一直到现在。我们不能离开主的怜悯，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多么可怜，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环境，活在肉体的私欲当中，我们常常有不能得胜，我们常常有失败，有软弱，认识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保罗多么的在我们看真是了不起，一个神的大仆人，是基督的使徒，他上去这样的战兢，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承认自己离不开神的怜悯，一个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活下去，让我们仰望他的怜悯，让我们天天仰望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怜悯是借着基督，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临到我们。所以当主耶稣一降生，神的怜悯 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就临到了人类。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的具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蒙怜悯？
下面我们接着看犹大书最后的几节，23节。啊，刚才我们看了有些人啊，这里犹大嘱咐我们要从火中把他抢出来，好比罗德一样，天火就要降下来了。在极度的危险中，罗德还是舍不得出来，罗德还是不甘心出来，还是拖拖拉拉，所以神借着天使把罗德从火中抢出来，要搭救他们，因为他们在危险当中，你再不救他，他们就要陷到灭亡当中。但是我们看下面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我们是要怜悯，因为他们可怜，我们要去救他们，免得他们下地狱，免得他们遭到最后的那个灭亡啊！我们要怜悯，但是你单有怜悯的心还不够，还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这是非常要紧的。甚至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现在情欲的网络里面，如果我们单怜悯，我们没有惧怕的心，也就是恐惧战惊的心，也就是我们本身要有一个忌邪的心，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要被玷污，也有危险陷到最终。所以我们不但要怜悯人，我们自己更要存着惧怕的心，既救了别人也救自己，既救了别人也保守自己。所以我们要效法约瑟，约瑟被那个大淫妇，就是波提乏的妻子抓住，要逼他犯罪，但是约瑟怎么样？你这个罪恶的手，你抓住了我的衣服，我连衣服都扔掉，我也要逃出去。约瑟死都不犯罪，所以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个情欲沾染的衣服就是罪恶的势力，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玷污了我们。我们既然是救别人，那我们就更要救自己。所以这几点呢，的确是非常的要紧。为什么能够救别人呢？前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至圣的真道上先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本身先过硬，那么我们才能够去救别人。就好比有的人这个下到水里，差点要淹死了，你有很好的存心，你愿意去救他，但是你自己都不会用水，你不会浮水，结果呢你去救他，他被他给抓住，结果一同陷在水里，一个都没有出来。所以我们真是要求助给我们存着惧怕的心，恐惧战惊，恨无罪恶，一点不沾染罪恶，怜悯人，还要真的把别人救出来，自己也能保守。下面最后两节是祝福，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就告诉我们，因为犹大书特别讲了我们怎么样蒙保守，不是我们能够保守自己，乃是他能够保守我们。哪一位？那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他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他的救恩是全备的，他救我们就救到底，所以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就是知道主再来，让我们一直不失脚，不至于又陷到最终，叫你们无瑕无疵的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所以彼得后书是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度，约翰一书是教导我们要坦然无惧的见主，现在犹大书这里又是叫我们勉励我们，叫我们见主的时候是怎样见主呢？是无瑕无疵的，那没有玷污啊，无瑕无疵的，没有一点瑕疵，那真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迎接主来，而且欢欢喜喜。怎么能够欢喜呢？那就是说我们在他的面前不至于惭愧，你遵守了主的道，美好的仗你靠着主打过了，刚好的路走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也就是坚守主的道到底才行，打的仗你也能够打过了，那么你见主的时候就能欢欢喜喜，在他荣耀之前，在我们救主的独一的神面前能够欢喜快乐，能够得到他的奖赏。所以最后一点，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归于我们至高的神。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就是荣耀归给神，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威严、能力、权力，这都是属他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主耶稣基督成全了一切，遵行了父的旨意，借着他使我们蒙恩，所以我们也因着他把一切的荣耀、权柄、威严、能力都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也要这样的永远的在他里面。他是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远远，该得一切的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只有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的蒙保守不是在于我们，他能够保守我们，正如保罗在帖前第五章，保罗在帖前第五章23节24节所指出的，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见主的人能够蒙保守。下面24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神，是他的信实，他能够成就，他能够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而且让我们得蒙保守，灵魂体都蒙保守，一直到见主。所以我们要信靠他的话，他的允许是不改变的。愿我们真正能够一直蒙保守到底，就是我们好好的留心犹大这卷书，这本书的意义，它的中心就是叫我们要得蒙保守，还要为成田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既要为真道争辩，守住主的道，自己本身还要蒙保守，让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主。好，我们犹大书就到此。